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5月8号，星期五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61.82点，涨幅0.84%，又创新高。天天创新高，意味着再创新高的概率大。上涨行情具有一定的惯性，顺势看涨做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。逆势唱空做空，就会像大空头 Michael Burry 那样，永远有亏不完的钱。美股不管从10年大趋势还是5天均线都是向上走，看涨胜率高。美股的调整又急又剧烈啊，调整来了再说，不必提前去预测，因为根本就无法预测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440.88点，涨幅 1.71%， 又是三大指数最强。当纳指最强时，市场上涨的持续性和爆发力最好。相比之下，代表传统行业的道琼斯指数今天只涨了1/2%，可见市场两极分化有点严重。纳指本周的涨幅有点超过平时大多数时间。从周线图看的话，纳指连续大涨6周了。伊朗战争挖了一个小坑，从底部反弹后马不停蹄，越涨越多。虽然技术形态上没有任何值得唱空做空的信号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再进场做多并不是很好的时机了。连续6周上涨阳线，随时可以来一根周线阴线，否则不太符合股市阴阳交错涨跌互现的规律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截图净值上了22万，当日盈利4191，增长 1.93%， 略微跑赢了纳指。特斯拉今天总算使了点劲儿了，涨了 4%。有人问我说，你什么时候买的微软？实际上我早就在这个账户中持有微软了，成本是 337.75， 这个成本现在看应该是相当安全。公开账户持有2只半导体，英伟达和高通，是半导体当中表现比较差的了，但也盈利了。反正半导体整个板块随便买都没有不赚钱的。从昨天起，这个账户就没有浮亏的仓位了，今年有硬件股就可以横着走了，买了其他板块一点也不爽。今天的板块热力图又是一派欺软怕硬的行情，半导体、计算机硬件等板块大涨，连特斯拉为首的汽车制造板块也在涨，因为汽车也是硬邦邦的东西。但那些软的都很软，主要就是软件还是在下跌。今年要是买了软件啊，确实是倒了霉。我就在想，这是市场出错了，还是事实本该如此呢？结论是，市场非常聪明，没有出错。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，是史诗级的，它带来硬件的需求暴增，软件的更新换代最终被 AI 替代，是一个历史潮流。那些给人类使用的，有 UI 界面、滚动条、进度条、点击按钮图标等， AI 将不再需要。AI 需要的是 API， 就是直接接口接入，运行程序就开始工作了。在搞清楚未来软件会不会全军覆没之前，资本弃软件股追硬件股，似乎追求的是确定性，抛弃的是不确定性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市场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因为股市的一大功能就是资源配置，将资金配置到赚钱最高效的领域，哪里有钱赚，钱就会往哪里集中，哪里要被淘汰，哪里的资金就会往外逃。但市场又经常出错啊，导致股价低估，等市场回过神来，股价就会大涨。像之前的谷歌、英特尔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大家都怀疑他们不行，股价极低，后来又都行了，股价大涨。所以我相信软件板块可能整体是有风险的，但内部个股一定会有被错杀的，最终会得到市场的修正。今天美国公布非农数据，经季节性调整后，四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1.5万人，低于三月份的18.5万人，超过预测值5.5万人，失业率 4.3%， 失业率较为稳定。这说明总体上看，劳动力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就业数据还有一个不错的方面，就是工资增长率不高。四月份平均小时工资环比上涨 0.2%， 同比上涨 3.6%， 低于市场的预期。从统计曲线图上看，工资增长率已经从之前高通胀时期大幅回落。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通胀工资螺旋，工资上涨导致通胀上涨，物价一涨，工人要求涨工资，要不然就要罢工，然后工资继续上涨，有更多的钱花，所以物价继续上涨。工资和物价互相带动，导致了通胀螺旋上涨。最近工资增长放缓，通胀担忧有所缓解，市场认为这个减少了本年度加息的概率。实际上啊，就业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太需要降息，通胀也不是大问题，也不需要加息。接下来的美联储主席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做，按兵不动就是最好的策略了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最近刷出历史新低，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 48.2， 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，预期值为 49.5。 那消费者为什么没有信心呢？原因是战争和关税大环境下，无论个人财务还是购买大件商品的能力，消费者都面临巨大的压力。消费者信心低会缓解通胀压力，但最近油价上涨并不是需求驱动，而是供应端不足导致的。霍尔木兹海峡封锁，原油运不出来，所以上涨。需求被抑制，也解决不了供应不足的物价上涨，甚至连加息也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加息并不能让原油从地里冒出来，只能让大家少加点油。所以最近一段时间，货币政策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。中东那边停火了几天后，今天又出现了小规模交火，但川普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。美军袭击了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船只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，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规模有限的交火。在以色列以北，黎巴嫩真主党在近一个月停火后重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。周末到了，打仗的各方啊，又都快要打起来了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，在本周14条谈判提议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伊朗之后，还没有获得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，但预计今天将会得到回复。卢比奥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的提议，以便推动双方进入严肃谈判的进程。但市场上根本不寄希望于霍尔木兹重新开放，因为流行一种 NATO 交易。 NATO 是一句短语的缩写，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， 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可能重开。这个词的出现说明市场已经放弃对战争快速退出的期待，认为封锁将会长期化，于是投资者继续看涨黄金、石油、通胀和利率，股市也不怎么对相关消息做出过度的反应。英伟达的亲儿子 CRWV 增收不增利，感觉给英伟达打工有点辛苦啊。股价在财报后也跌了 12%， CoreWave 的季度营业收入是 20.8 亿，同比增长 112%， 超过华尔街预期的 19.7 亿。CoreWave 的核心资产是买了大量的英伟达 H100、B200 等顶级的 AI 芯片，组件算力租给大型 AI 初创公司，靠卖算力赚钱。这个有点像是房东买房出租赚钱。这种生意和英伟达不太一样，英伟达具有垄断实力，而买芯片来出租是一个重资产、竞争激烈的生意。虽然营业收入增长了 112%， 看起来很吓人，但是要注意啊，这种增长是靠高杠杆堆出来的。因为需要支付高昂的设备利息和电力成本，公司的净利润率依然承压。虽然营收增速较高，但是利润还是亏损。上季度的经营亏损是 1.44 亿，亏损还有所放大。借钱买算力出租，提高了债务杠杆，需要支付利息。上季度利息从 3.9 亿增长到了 5.4 亿。财务成本上升是亏损扩大的原因。从这点上看，大规模投资数据中心加大资本支出，以接住市场上对算力租赁的需求，是需要足够的钱的。现在能花大钱的是科技巨头， 像是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、Meta 等云巨头， CRWV、甲骨文等也想当算力房东，但借来的钱和巨头自己的钱是两回事儿了。你借钱，那利息就会吃掉大量的利润。数据中心的折旧年限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如果折旧加速，利润就要损失更多。在 AI 浪潮中，半导体是淘金热的卖铲子的人，不管谁的大模型最后胜出，半导体都先赚到了钱。所以半导体板块越炒越热门，三年人工智能行情下来，泡沫没有破，还越吹越大了。费城半导体指数这一轮上涨是直线垂直上涨，角度斜率很高，有严重的 FOMO 情绪。这是一个包含30只成分股的行业指数，一直以来都是牛股集中营，但是最近涨幅巨大，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涨了 68%。 因为上涨的斜率过大，涨得人眼红，风险其实正在酝酿。我手上有半导体，但不是重仓，所以要说没吃几个葡萄，说葡萄酸也是可以的。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，垂直上涨的通常坚持不了多久，因为来钱太快了，投资者会快进快出，换手率非常高。拿今天成交最火爆的煤光科技来说，上涨 15.49%， 换手率 5.82%， 成交金额456亿美元。啊，换手率高啊，说明交易活跃，投资者快进快出，因为怕大涨没捞到好处，所以赶快进来买。上涨很快，垂直上涨，一会儿就赚钱了。一看位置这么高，拿也拿不住，赶快的又卖出，所以这才有了高位高换手，成交才会这么活跃。所以我认为直线上涨透支着多头的能量，容易耗尽，这又称为超买。超买的指标最终是会得到修正的。但是前两天有观众问存储股还能不能买，我的回答是可以买，反正炒个三五天肯定是要买交易活跃的，三年后不好说，三天还是可以有机会捞一票的。预计六月份马斯克的 SpaceX 将会上市，这将是一上市就是科技八巨头之一的明星股。那么它上市是机会还是一个重大调整的开始呢？啊，目前市场上有一定的讨论。木头姐在昨天的采访中非常看好马斯克的两家公司，她说现在 SpaceX 的市场需求是如饥似渴，对于那些渴望分一杯羹的机构和高净值人群来说，要上市卖出的筹码根本不够分。他预测 IPO 初期会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。不过我从别的一些人的文章中看到，高估值的超级大盘股上市最终可能要调整好几年，调整完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。 SpaceX 上市后初期应该会炒高，但上市后两三年估计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。木头姐看好特斯拉就更不用说了，要不是2020年特斯拉暴涨，木头姐哪会成为明星投资经理呢？这次木头姐预测特斯拉将会上涨到4600美元。啊，4600美元的特斯拉是要达到17万亿的总市值，印钞机要冒烟了。好，下面回答一个问题，今年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上市会是 Microsoft 和甲骨文的催化剂吗？微软和甲骨文各有5000亿左右的未履行商业订单义务，其中有一块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签的。这些订单是未来确定的收入没错，但能不能拿到钱呢？如果 AI 初创公司上市了，他们从二级市场上融资来的钱就可以向云服务提供商付款，上市因此对微软和甲骨文是有利的。市场上有一则流传的分析称， OpenAI 要是被马斯克告赢了，对微软的冲击很大。好，假设这个事儿成立，那么这个事情的反面就是，如果 OpenAI 成为公众公司，那会有利于微软。甲骨文在经历了去年一波重大调整后，最近有见底的迹象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三重底形态，应该跌得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